宣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会中亲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的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五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爱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因为人子很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但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本周正言。不好意思，就二章七节，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试验，竟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性也未曾想到的。
哥妹们，大家早上好。
弟兄姊妹们，早上好。
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对一些事情做出一些假设。
我们无论做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对一些事情做出假设。
那实际上这个世界的运转也是靠着这些假设来运转的。
这个世界呢，也都是靠着这些假设来运转的。
那有些假设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
有些假设呢已经在我们脑里面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我们很少会花时间去思考为什么，
我们很少会花时间去思考。
比如你在街上拦住一个人，
如果你在街上拦住一些人，
你问他下面这个问题，
你问他们以下的这个问题，
是富有好呢还是贫穷好，
是富有好还是贫穷好呢？
那可能那个人会回答你，
可能个人会回答你，
什么废话，
你说什么废话，
当然富有比贫穷好，
当然是富有比贫穷好啦。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你是不是脑子里面有问题啊？
那前几天我去了亚马逊，就是 Amazon 这个网站，
前几天我去了亚马逊 Amazon 这个网站，
那我去看一看有没有任何书籍是有关于贫穷或者富有，
去睇下有冇任何嘅书籍系有关呢个贫穷或者富有嘅。
所以我就在输入那个，当我 search 嘅时候，我就输入那个搜索词。
所以咧，我就喺入边嗰个搜索嗰度搜索呢个词。
How to get rich？
How to get rich？
如何致富？
如何致富？
那列出了前面八本书啊，这个书就是说那些做广告的书不在里面，就是八本这一个书在前排在前面的。
咁啊，见到呢八本书咧，系唔包括广告入边要用嘅书，就系呢八本嘅书《如何致富》。
那让我很惊讶，就是我们川普总统的书也在里面。
都好惊讶嘅就系我哋前总统嘅书籍亦都喺入边。
那个第二本书肯定不适合我。
第二本书一定就唔适合我。
因为他说那个就是如何在三十岁前致富。
佢就系关三十岁前点样致富。
那可能适于那个定义或者全阅阅读。
可能系有全阅佢哋啱读啲。
但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本书说在六十岁之前致富。
但我都未揾到一本书系有关六十岁之前致富。
那可能晚了。
可能我已经迟咗啦。
然后我也试索了，尝试了搜索这个如何变穷。
我亦都搜索咗如何变得贫穷。
然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前面八本书。
亦都好惊讶发现前面嗰八本书。
那些做广告的书不在里面。
做广告嘅书唔喺入边。
没有一本书是讲那个贫穷的。
冇一本书咧系讲贫穷嘅。
都是有关于 wealth 或者是有关于财富。
亦都系有啲书籍都系包括有 wealth 同埋富有嘅。
所以我就感到很纳闷。
所以我就感到好好。
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非常厉害。
因为而家嘅人工智能非常之厉害。
那亚马逊这么大的网站。
喺 Amazon 呢个网站。
那如果我输入贫穷。
如果我输入贫穷，
那起码一些书的 title 应该是有关于贫穷。
起码啲书嘅 title 都会有啲有关贫穷嘅书籍。
所以我突然领悟到。
所以我突然间领悟到。
这个人工智能。
所以呢个人工智能。
搜索引擎。
搜索嘅 engine。
和我们一样。
同我哋一样。
对富有感兴趣。
对富有感兴趣。
对贫穷不感兴趣。
对贫穷冇兴趣。
那我们大家实际上还是习惯了很多其他的假设。
而且我哋都好习惯咗好多嘅假设。
那比如说快乐比悲伤好。
就好似快乐总比悲伤好。
被人说好话总比被人鄙视好。
被人讲好话总系比人鄙视好。
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一些假设。
我哋都已经习惯咗呢啲咁嘅假设。
可是，在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经文里面。
但系咧，我哋今日要学习嘅经文入边。
耶稣基督他要挑战我们这些传统的 popular 的假设。
耶稣基督就挑战这些很普遍很受欢迎的假设。
那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就低头做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求你通过今天的学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灵敏的贫穷。
求你通过今天的学习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多看到自己灵敏的贫穷。
饥饿，
饥饿，
为罪哀哭，
为罪哀哭，
为义受苦，
为义受苦。
主啊，
主啊，
求你让我们更多被你的荣光改变。
求你让我哋更多咁被你嘅荣光改变。
以你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喜乐。
以你为我哋最大嘅满足同喜乐。
让我们可以委身在你所带进的天国之中。
让我哋可以委身喺你所带进入边嘅天国之中。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奉咁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七到二十六节。
我哋今日要睇嘅经文就系《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至二十六节。
那刚才高胜义弟兄读经，他的国语很标准。
啱啱高胜义嘅弟兄国语非常之标准。
那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能发现，
如果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会发现，
今天路加福音第六章的内容，
今日路加福音第六章的内容
和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内容很相似，
和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很相似。
那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被称为登山宝训，
而马太福音五至七章就被称为登山宝训，
因为耶稣是在山上教训门徒。
因为耶稣在山上边去教训门徒。
那路加福音第六章被称为平原宝训，
而路加福音第六章就是被称为平原宝训。
因为耶稣是站在一块平地上教训门徒。
因为耶稣是站在一块平地上边去教训门徒。
登山宝训记载了天国八福。
登山宝训就记载了天国八福。
平原宝训记载了四祸四福。
而这个平原宝训就记载了四福和四祸，
所以内容有相似地方，
所以内容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有的 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两次教训是来自两篇不同的讲道。
所以有些圣经的学者就认为这两者是来自不同两次的讲道。
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同样一篇讲道，只是马太和路加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思路和风格 写出来。
也都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两者都是同一篇信息，只不过马太和路加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夹取其中的部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平原教宝训的这个背景。
我们先看看平原宝训的背景。
可以放下面两段经文。所以主要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所以主要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至十三节。
还有路加福音六章十七到十九节。
还有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至十九节。
所以耶稣他在山上整夜祷告。
所以耶稣在山上面祷告之后，
然后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然后和他们一起下山，
和他们一起落山。
那路加在这里记载了群众从四面八方而来，
而路加在这里记载了群众是在四面八方来，
非常拥挤，
很挤迫。
那这些群众有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
这班群众呢有些在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
也有从沿海城市泰尔西顿来的外邦人，
也都有沿海城市泰尔西顿这些外邦人。
所以我在想，那个当时没有那个微信和那个GPS 导航系统，
所以我又想当时他们有没有微信，有没有 GPS。
所以这些人从大老远的地方过来，
所以这些人在很远的地方到过来，
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寻找，
他们一边走一边去找，
打听路耶稣在哪里，
去打听究竟耶稣在哪里。
可能一出门就要花好几天时间，
可能一出门就是好几天的时间。
那十七节和十八节告诉我们，
而十七、十八节就告诉我们，
那为什么群众渴望见到耶稣，
为什么群众很渴望去见到耶稣呢？
他们有两个目的，
他们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他们听耶稣讲道，
第一他们要听耶稣讲道。
第二个是他们希望耶稣医治他们，
第二是他们希望耶稣去医治他们。
那很多人希望能够摸到耶稣，
很多人呢他希望去摸到耶稣，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身上能够放出一种能量，可以让他们治好他们的病，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在身上可以发出一个力量，可以去医治他们。
我非常理解这些群众的心情，
我非常理解这班群众的心情。
那去年我换了一个顽疾，
去年呢我就患了一个顽疾，
一直好不了，
一直都好不回，
心里着急却很无奈，
心里面很急但就是无能为力。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待在那里就想，
所以我有时就在这里想，
要是耶稣在我们当中多好，
如果耶稣在我们当中就挺好呢，
我只要去摸他一下我的病就好了，
我只是去摸他一下我的病就会好了。
所以我每天迫切祷告，
我每天都迫切地去祷告，
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
起码十几次，
起码都十几次。
我太太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
我太太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为我祷告。
感谢主，医生最后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法，
感谢主，医生就最后都找到一个正确的医治方法，
我的病终于被治好，
我的疾病终于都医好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记载的四福四祸。
我们之后下来看看路加福音记载的四福四祸。
可以放下面的经文。那上面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是讲的平原宝训的四福，
而上面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至二十三节咧系讲平原宝训嘅四福，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是讲的四祸，
二十四至二十六节就系讲四祸。
所以我邀请大家先把四福一起来读一下。
我邀请大家先从四福嗰度开始一齐读，
可以用你熟悉的语言来读。
可以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读，
可以用国语、广东话或者上海话或者英文都可以，
可以用国语、广东话、上海话和英文都可以。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人为人子恨你，拒绝你，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又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在先知也是这样。好，下面我们再读24-26节，就是四祸。
我们再读下面24-26节的四祸。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福，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
所以路加福音这个二十节告诉我们，
所以路加福音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是举目看着门徒说，
耶稣是举目看着门徒说，
所以很明显他的耶稣的教训是直接针对他的门徒说的，
所以很明显耶稣的教训是直接针对他们的门徒来说的。
这些门徒是耶稣的跟随者，
这些门徒都是耶稣的跟随者，
那有的人甚至放弃了一切跟随耶稣，
有些甚至是放低了一切去跟随耶稣。
然后耶稣开始了他的布道，
然后耶稣就开始他的布道。
所以耶稣向他们展示了一对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
所以耶稣是向门徒展示了一对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
是福是祸，
是福是祸，
是过真正蒙福的生活呢，还是过受诅咒的生活，
是过一个真正蒙福的生活呢，还是受诅咒的生活。
那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
对大多数的犹太人来说，
祝福这个词使他们联想到长寿健康，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很完整的谷仓。
而祝福这个词呢，比犹太人都是会想起长寿健康财富，一个健康的大家庭，一个完整的谷仓。
但是耶稣的教导恰恰相反，
但耶稣的教导就刚刚来相反。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的他强调的四福是，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强调的四福是
贫穷、饥饿、哀哭和被逼迫。
贫穷、饥饿、哀哭和被逼迫，
这些都是大家认为的不幸，
这些都是大家认为的不幸。
而耶稣强调的四祸，
耶稣强调的四祸呢，
富足、饱足、喜笑和受夸奖。
富足、饱足、喜笑和受夸赞，
这些都是大家认为的幸运，
这些都是大家都认为的幸运。
有谁喜欢贫穷？
有谁会喜欢贫穷呢？
有谁不想饱足？
有谁不想饱足？
这些只是人生生活的基本需要，
这些都是人生的生活基本需要。
谁不想欢笑？
谁不想喜笑呢？
有谁喜欢看见别人哀哭呢？
有边个中意睇到人哋去哀哭咧？
谁不想得到别人的赏识？
有边个唔想得到人哋嘅赏识？
有谁喜欢被人恨恶呢？
有边个中意俾人去恨恶咧？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耶稣所说的，
如果系，所以系按照耶稣咁样所讲，
成为一个富足的人、饱足的人、嬉笑的人、受夸奖的人，
成为一个富足嘅人、饱足嘅人、喜笑嘅人同埋受夸赞嘅人，
我们变真有祸了吗？
我哋系咪真系有祸咧？
这个是算什么福音？
这个是算什么福音吗？
究竟是耶稣错了呢，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究竟是耶稣错，还是这个世界出现了问题？
那要理解耶稣的教训，它关键词是在22节里面的三个字。
而理解耶稣教导的关键就是在路加福音22节里面的三个字。
黄色黄颜色 highlight 的那个三个字。
就是黄色 highlight 的三个字。
这三个字就是为人子。
这三个字就是为人子。
所以在这里耶稣主要说的是，
所以在这里耶稣主要讲的是，
因为人子，
因为人子，
这些是福，
这些就是福，
因为人子，这些是祸，
因为人子，这些是祸。
所以祝福和灾祸不是由我们在世上所处的环境和状态决定，
所以祝福和灾祸不是由我们在世上所处的环境和状态去决定，
还是取决于我们与人子主耶稣的关系，
而是取决于我们与人子的关系。
所以可以这样说，
所以可以这样说，
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人子，
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人子，
世上的祸不再是祸，
世上的祸不再是祸，
可以是有福的，
可以是有福的。
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人子，世上的福也不再是福，可以是有祸的。
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人子，世上的福也都不是福，可以是祸。
我们人常常以属世的好处为福，
我们人常常都以属世的好处就为福，
但却不知道地上的福是暂时的，
但就不知道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随时随刻都可以失去，
随时随刻都可以失去。
所以上帝看为是祸，
所以上帝看为是祸，
而上帝看属天的好处才是真正的福，
而上帝看属天的好处，这个才是真的福，
因为是永恒的真实的，
因为是永恒的真实的，
荣耀的宝贵的，
荣耀的宝贵的。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门徒听到耶稣用这些完全相反的词来形容祝福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门徒当时听到耶稣用这些完全相反的词来描述祝福的时候，
他们一定非常惊讶，
他们一定是非常之惊讶，
因为这些门徒在世人看来他们都是贫穷的人，
因为这些门徒在世人的眼里面都是贫穷的人，
他们突然发现他们不再贫穷，
但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已经不在贫穷里面，
他们发现他们不需要，最不需要的是改变自己的环境，
他们发现最需要的不是要改变环境，
最最需要的是建立耶稣的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跟耶稣建立关系。
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的蒙福生活，
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蒙福的生活，
不是来自获得什么，
不是来自获得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
而是来自和主耶稣的关系，
也来自和主耶稣的关系。
那下面我们就来把是祸和是福对比的来看，
我们下面就将耶稣教导的四福和四祸来作比较，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是真正的福，什么是真正的祸，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是真正的福，什么是真正的祸。
所以我们有四对福与祸，
所以我们有四对福和祸，
贫穷与富足，
贫穷与富足，
饥饿与饱足，不在，
饥饿与饱足，
哀哭与喜笑，
哀哭与喜笑，
受逼迫与被夸奖，
受逼迫同夸奖。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对福与祸，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对的福与祸，
贫穷与富足，
贫穷与富足。
所以我们可以看，把经文可以打开，
我们可以将经文打开，
贫穷是富足，
贫穷是富足。
同意的请举下手，
同意的我们举一下手。
应该没有人相信贫穷是富足，是祝福，
应该没人相信贫穷是祝福。
我们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摆脱贫穷，
我们大家都努力工作去摆脱贫穷，
相反大家普遍认为富足是祝福，
相反大家普遍都认为富足是祝福。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
但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呢？
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这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美国的社会财富收入极其不平等，
美国社会的财富收入极其不平等。
难道耶稣是高举贫穷仇视财富吗？
难道耶稣是高举贫穷仇视财富吗？
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吗？
是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啦，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耶稣创造的，
因为世界上一切的财富都是耶稣去所做的。
所以贫穷本身不是祝福，
所以贫穷本身不是祝福，
富足本身也不是灾祸，
富足本身也都不是灾祸。
祝福与灾祸取决于，
祝福和灾祸就是取决于，
当我们面对贫穷和富足的时候，
是我们面对贫穷和富足时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
那么贫穷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祝福呢？
这样究竟贫穷在一个什么意义上是一种祝福呢？
首先要明确一下，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件事，
耶稣并不是说所有的穷人都是有福的，
耶稣不是说所有的贫穷的人都是有福的。
有些人贫穷因为他们吸毒，因为他们懒惰，
有些人贫穷因为他们吸毒他们懒惰，
这些人当然不会被祝福，
这些人当然不会被祝福。
那当一个人物资缺乏的时候，
当一个人物资缺乏的时候，
如果他不择手段的去偷去抢，
如果他不择手段去偷去抢，
这也不是祝福，
这个也都不是祝福。
可是当一个人穷的时候，
当一个人穷的时候，
他来到耶稣面前，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贫穷，
承认自己的贫穷，
表示需要上帝的怜悯，
表示需要上帝的怜悯，
这个人是有福的，
这个人就是有福了。
所以贫穷的人有福了，
所以贫穷的人有福了。
这个祝福不在于贫穷，
这个祝福不在乎于贫穷，
而在于我们贫穷的时候能够仰望依靠主耶稣，
而是在乎于贫穷的时候我们去仰望依靠主。
大家知道，
大家都知道，
贫穷的人还包括那些为了跟随耶稣而甘愿贫穷的人。
贫穷的人呢，还包括那些愿意为了跟随耶稣甘愿贫穷的人。
我们就看看耶稣的门徒，
我们就看看耶稣的门徒，
尤其是刚被拣选的十二个门使徒，
尤其是刚刚被拣选的十二个门徒。
在世人眼里他们是穷人，
在世人眼里他们是穷人。
彼得放下了打鱼的工作，
彼得放低了去打鱼的工作，
马太也放弃了他的税吏的工作，
马太也放弃了他税吏的工作。
许多基督徒他们甘愿放下一切所有的，
很多基督徒都是甘愿放低他们一切的，
安于贫穷，
安于贫穷，
跟随主，
跟随主，
他们是有福的，
他们是有福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
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在来世不得永生，
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我在这里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陈耀基夫妇。
在这里我就想起我们教会支持的陈耀基夫妇，
这是他们最近一次那个 newsletter 上面他们放的照片，
这张是他们最近的 newsletter 里面放的一张照片。
所以2013年，现在是2022年，差不多要将近10年了。
所以2013年，现在是2022年。
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他们带着一个年幼的小朋友。
而且 Clara 他的太太的身体也不是太好，
而且陈耀基的太太 Clara 也都不是身体那么好。
到非洲马拉维，
去到非洲马拉维，
在瑶族当中长期宣教，
在瑶族的当中长期宣教，
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决定，
这个是多么不容易决定的。
如果现在朱克牧师说我们教会现在派你去非洲，
如果朱克牧师，如果朱克牧师现在说派你一个人去非洲
去宣教10年，
去宣教10年，
当然我们教会会支持你，
我们教会当然会支持你。
有多少人会愿意去，
有多少人会愿意去呢？
你有多少的顾虑，
有多少的顾虑呢？
更何况陈耀基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更何况陈耀基夫妇他们带着两个很年少的小朋友，
远离他们年老体弱的父母，
远离他们年老体弱的父母，
他们甘心情愿地在那里过着简单贫困的生活，
他们甘心乐意地过着一些简单贫穷的生活。
我相信那里的居住条件没有办法和霍努鲁鲁或者加州比，
所以我相信当地的情况不可以跟霍努鲁鲁或者是加州去相比。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在纪念，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在祷告里面去纪念他们，
在金钱上支持他们，
在金钱上面支持他们。
耶稣在这里又讲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耶稣也在这里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那富足为什么会成为祸患呢？
富足为什么会成为祸患呢？
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
应该可以这样去理解，
一个富足的人在面对耶稣的时候，
一个富足的人面对耶稣的时候，
还认为自己很富足，
还是认为自己很富足，
还认为自己是大老板，
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大老板，
是 CEO，
是 CEO，
是亿万富翁，
是亿万富翁。
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心里的贫穷，
他们没看到心里面自己的贫穷，
认为他们不需要上帝的怜悯，
认为自己不需要上帝的怜悯。
那这些人是有祸的，
这些人就是有祸了。
那财富也会给人带来烦恼和祸患，
而钱财都会为人带来烦恼和祸患。
有多少罪恶是因为财产引起的，
有多少的罪恶都是由钱财引起的。
正如使徒保罗后来写的，
正如使徒保罗在后面这样讲，
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的人不择手段地追求积累财富，
有很多人都是不择手段去追求去累积自己的财富。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
所以耶稣告诉你们，
如果你在这个世活在这世只是为了财富，
如果你在这个世上只是为了财富，
那么你就得到这些财富，
这样你就得到这些财富，
这是你们唯一的安慰，
这个是你唯一的安慰，
其他没有了，
其他就没了。
富足也可以成为进入天国的绊脚石，
富足也都可以成为人入天国的绊脚石。
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一个少年人的故事，
我们大家都熟悉一个少年人的故事，
他来到耶稣面前，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想得到永生，
他想得到永生。
那耶稣要让他，你如果要跟随我，
耶稣就说如果你要跟随我，
你要变卖你所有的，
你要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奉献给穷人。
少年人听见这话，
少年听到这句说话之后，
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很富有，
因为他很有钱。
所以后来耶稣说，
所以后来耶稣说，
骆驼穿过针的眼，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那当然富足的人并非不可以进天国，
当然富足的人并非不可以入天国。
那个圣经里面记载的撒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圣经里面记载撒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是一个收税的，
是一个收税的，
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大官，
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大官，
油水很多，所以 他很富有，
有很多的油水，所以他很富有。
但是他可是他 身材不高，
但是他身材不高，
所以他听见耶稣要来了，
所以他听到耶稣要来了，
人很多，
人很多，
他看不见耶稣，
他看不到耶稣，
所以他就早早地爬到树上，
他就很早就爬在树上面。
你可以看见他渴慕这个见到耶稣的这个心情，
你可以看到他渴望见到耶稣这个心情。
耶稣后来就到他家里去住了，
耶稣之后就去到他屋里面住，
把救恩带到他家，
把救恩带到他家。
他后来放弃了一切，
后来他放低一切，
彻底悔改，
彻底悔改，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有很多的富足人也是敬虔的基督徒，
有很多富足的人都是敬虔的基督徒，
他们承认自己的心理贫穷软弱，
他们承认自己心里面的贫穷软弱，
他们诚心的全心全意依靠上帝，
他们诚心诚意地依靠上帝，
他们承认他们的财富都是上帝的恩典，
他们承认所有的财富都是上帝的恩典，
他们用财富来 推动福音事工，
他们用财富来推动福音事工，
周济贫困的人，
来周济贫苦的人，
这些人是蒙福的人，
这些人都是蒙福的人。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对富与祸的对比，
我们也都看以下来第二个的富有和贫穷，是饥饿和饱足。
可以把经文放一下，
可以将经文，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但是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
但是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
那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这样理解，
饥饿本身不是祝福，
饥饿本身不是祝福，
饱足本身也不是诅咒，
饱足本身也不是一个诅咒，
问题在于有没有上帝，
问题在乎于你有没有上帝。
有上帝饥饿也是福，
有上帝饥饿也都是福，
没有上帝饱足也是祸，
没有上帝饱足也都是祸。
那饥饿包括肉体和灵里的两个层面，
而饥饿呢都包括身体和灵里面的两个层面。
那身体的饥饿迫使人寻求食物，
身体的饥饿呢就迫使人去寻求食物。
有没有晚上十二点突然肚子饿得咕咕叫，
你们有没有试过夜晚十二点有肚饿的时候呢？
然后到处找方便面，
然后整天去周围去找公仔面。
那我记得我1991年来夏威夷读书，
我1991年呢就来到夏威夷读书，
那当时是穷学生，
当时是一个穷学生，
所以不舍得那个买好吃的，
也都不舍得呢用钱去买些好嘢食，
因为一块美金等于那时候八块多人民币，高的时候十块多人民币，
因为一蚊呢就等于八蚊，或者甚至高的时候大约十蚊。
所以有一次我和朋友去 Star Market 对面的那个韩国烧烤店，
所以有一次呢我同朋友去 Star Market 对面的韩国店，
那名字那个叫东北，那个 东北那个名字，餐馆的名字叫东北。
东北叫做。
然后我们四个人吃了十几盘肉。
我哋四个人食咗。
自助餐嘛。
自助食咗十几盘肉。
所以等离开的时候。
喺离开嘅时候咧。
我发现我开不了车。
我发现我揸唔到车。
因为我吃的实在太饱。
因为我实在食得太饱了。
我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彻底躺平啊，彻底躺平。
我冇似而家嘅年轻人咁样去彻底咁去。
但是我是半躺的。
我系半躺住。
勉强把车开回家。
勉强揸车翻屋企。
那好像后来这个餐馆关掉了。
后来依间餐厅就闩咗啦。
所以不知道和我们那次吃饭有没有关系？
唔知同我嗰次食饭有冇关系？
那心里饥渴的人，也就像我在那个吃韩国烧烤那一样。
而心灵入边饥饿嘅人咧，就好似我食韩国烧烤咁嘅一样。
他们切切的追求得到属灵的充满。
佢哋切切咁样追求得到属灵嘅充满。
诗篇是这样告诉我们。
诗篇系咁样话俾我哋听。
上帝啊！
上帝啊！
你是我的上帝。
你是我的上帝。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渴想你。
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的心切慕你。
所以心里饥渴的人，他渴慕主的话语。
所以心灵入边饥渴嘅人，渴慕主嘅话语。
是圣经如同生命的粮。
佢是圣经如同生命嘅粮。
感谢主，我们爱家有好几个刚信主的姐妹。
我哋感谢主，我哋爱家团契有几个啱啱信主嘅姊妹。
那在主里面，他们应该还是 baby 啊。
喺主入边咧，佢就属于一个孩儿。
他们发觉上帝的话语实在太宝贵。
他们发现上帝的话语实在是太宝贵。
他们天天读经，天天灵修。
他们日日都读经，日日都灵修。
在群里面分享上帝的话语和福音信息。
在群组里面就分享上帝的话语和信息。
他们急切地等候礼拜天的来临。
他们很急切地等待着礼拜日的来临。
因为礼拜天可以和其他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上帝。
因为礼拜日可以一起回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
我真想把这些姐妹的名字一个个报给大家。
我真的很想将这些名一个一个这样告诉大家听。
但圣经教导我。
但圣经教导我。
如果人人都说你好话的时候。
如果个个都说你好的时候。
你就有祸了。
你就有祸了。
我不想让他们有祸。
我不想他们有祸。
但是我要告诉这些姐妹。
但我要告诉这些姐妹听。
三点。
三点。
第一，我很感动。
第一，我很感动。
第二，上帝会纪念他们这个渴慕的心。
第二，上帝会纪念他们这个渴慕的心。
第三，尽管我们这些老的基督徒现在在后面了。
第三，尽管我们这些老的基督徒在后面。
但是小心，我们也在迎头赶上。
但是小心，我们都在迎头赶上。
所以耶稣说，饱足的人有祸了。
所以耶稣说，饱足的人有祸了。
那饱足的人觉得自己一无所缺。
饱足的人觉得自己一无所缺。
所以不需要耶稣。
所以不需要耶稣了。
他们听不进上帝的话。
他们听不进上帝的话。
对上帝的道不知不可，不冷不热。
所以对上帝的道不饥不渴，不冷不热。
那这样的人当然不能进入天国。
那这样的人就是不可以入天国。
因为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上帝阻挡的是骄傲的人。
上帝阻挡的是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有人说人的痛苦有两种。
所以有人说人的痛苦有两种。
第一种是想要的得不到。
第一种是想要的但得不到。
第二种是想要的都得到了。
第二就是想要的都得到了。
但还不满足。
但还没满足。
那后者是更大的痛苦。
而后者又是更大的痛苦。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对福与祸的对比。
我们再看第三句福与祸的对比。
哀哭与喜笑。
哀哭与喜笑。
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
那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
而喜怒哀乐是人生的常情。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不但有欢乐的时候。
不单只有欢乐的时候。
也有悲哀的时候。
也有悲哀的时候。
一个小孩被抢去一块糖会大声大哭。
一个小朋友如果被人抢了一粒糖，他就会大声大喊。
那如果你抢走我手中的糖，我也大哭的话，
如果我亦都抢走我手上嗰粒糖，我亦都大喊嘅时候咧，
那是个大笑话。
咁呢个系一个大笑话。
那我记得小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1970年，
嗰时系1970几年，
大概我4-5岁的时候，
大概系我4-5岁嘅时候，
我妈妈很爱我，
我妈咪好爱我，
也很宠我，
亦都好宠我，
所以她那天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气球。
所以佢嗰日咧就买咗一个好大嘅，
这么大的一个气球，
一个气球俾我，
是红色的，
系一个红色嘅。
然后，那当然我就很高兴了。
咁当然啦，我系好开心。
所以我拿着气球就冲回家。
所以拎住个气球就冲翻。
敲门说：爸爸，爸爸，你来看。
敲门就话：爸爸，爸爸，你睇下。
结果啪的一下，那个气球就爆炸了。
点解突然间卜一声，个气球就爆咗啦？
为什么？
点解咧？
我父亲在抽烟。
因为我爸爸喺度食烟。
所以门一开，他正好。我往前冲门，那个烟头正好碰到那个气球。
就系咁啱，我敲门去开门嘅时候，佢烟头就掂咗个气球。
我哭了好久。
我就喊咗好耐。
所以人看重什么，才会为什么而哀哭？
所以人睇重啲咩嘢，先会为呢样嘢嚟哭泣。
那耶稣在这里讲，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耶稣呢度讲话，哀哭嘅人有福啦。
是为什么哀哭呢？
系点解要哀哭咧？
是因为股票比特币亏钱了吗？
是因为股票 Bitcoin 嗰度蚀咗钱。
那或许这两年真正有人在哀哭。
可能真系有人喺呢度。
因为上星期四、星期五这个股票都非常不好。
因为上星期四、五啲股票都系非常之唔好。
那是因为你在单位里面受了委屈。
系因为你喺单位入边受咗委屈。
孩子不听话。
小朋友唔听话。
夫妻之间吵架。
夫妻之间嘅闹交。
那这些都不是。
呢啲都唔系。
耶稣在这里说的哀哭的人，是为自己的罪而哀哭的人。
耶稣讲呢度哀哭嘅人，系为咗自己嘅罪而哀哭。
所以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本性而痛苦，
所以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嘅罪嘅本性而嚟痛哭，
他就有福了。
佢就有福啦。
当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这么败坏，
当一个人喺上帝面前睇到自己有几咁败坏，败坏，
他就有福了。
佢就有福啦。
当一个人为自己的犯的罪而痛心疾首，
当一个人为自己犯的罪行而痛心，
他就有福了。
他就有福了。
上帝看重是我们悔改的心。
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悔改的心。
上帝喜悦我们忧伤的灵。
上帝喜悦我们忧伤的灵。
我们虔诚的哀哭带来悔改。
我们虔诚的哀哭带来悔改。
带来救赎。
带来救赎。
带来安慰。
带来安慰，
所以耶和华上帝用喜乐油代替悲哀，
所以上帝耶和华用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
代替忧伤之灵，
代替忧伤之灵。
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
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之后，
奸淫罪、杀人罪、
杀人罪，
但是他对自己的罪忧伤哀痛，
但是他为自己的罪忧伤哀痛，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在上帝面前承认得罪了耶和华，
在上帝面前承认了得罪耶和华，
他写下了悔罪诗，
他写下了悔罪诗，
诗篇51篇，上帝怜悯了他，安慰了他，
上帝怜悯了他，也都安慰了他。
那大家知道我以前喜欢抽烟，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喜欢吃烟，
抽了好多年，几十年的烟，
抽了好几十年的烟。
那当然我知道这个抽烟不光对身体不好，也是更玷污了上帝的圣殿。
当然我知道食烟对我身体不单止是有危害，亦都是沾污了上帝的圣殿。
所以我每次拿起烟来抽的时候，我内心充满着负罪感。
所以当我每次拿起烟来吃的时候，我充满着一个负罪感。
所以我常常对上帝说，
我就成日都对上帝这样说，
主啊，孩子又犯罪了。
主啊，孩子又犯罪了。
我的肺是黑的。
我的肺是黑色的。
我的身体是肮脏的。
我的身体是污糟的。
我真的不配做你的孩子。
我真的不配做你的孩子。
可是主，我好苦啊。
但是主，我很辛苦。
我知道不应该再吸烟了。
我知道我不应该去再吃烟。
不应该再糟蹋自己的身体。
不应该再糟蹋自己的身体。
可是我没办法克制自己。
但我没办法去克制自己。
求主救我脱离这个捆绑我的罪。
求主去帮我脱离这个捆绑的罪。
所以吸烟让我在黑暗当中徘徊。
所以吃烟让我在黑暗里面徘徊。
没有办法过光明正大的生活。
冇办法去过一个光明正大的生活，
所以我被尼古丁，
所以我被尼古丁
谎言和恐惧，
谎言和恐惧
给彻底捆绑死，
给彻底捆绑死了。
我还活着，
我虽然还活着，
外面看起来挺体面，
都外表亦都几体面，
但是我是过着像死人一样的生活，
但我就是过着一个 死人的生活，
天天在罪里挣扎，
日日都在罪里面挣扎。
那怜悯的上帝看到了我的挣扎，
怜悯的上帝看到我的挣扎，
听到了我的哀求，
听到了我的哀求。
所以2014年12月18号，
所以2014年12月28号，
帮助我走出了30年烟魔纠缠的困境，
帮助我走出了30年烟魔的纠缠，
戒烟成功，
戒烟成功，
这是一个神迹，
这个是一个神迹，
完全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
完全是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
所以我深深体会到，
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
哀哭的人有福了，
哀哭的人有福了。
如果当时没有哀哭的话，
如果当时没有哀哭的时候，
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的话，
没认清了自己的罪的时候，
我现在一定还是活在罪中，
我现在应该仍然活在罪中。
那耶稣在这里也讲，喜笑的人有祸了，
在这里耶稣也都说喜笑的人有祸了。
谁是喜笑的人？
什么是喜笑的人呢？
主要是指那些对罪麻木不仁了，
主要是对这些对罪麻木不仁的人，
不单知罪不改，
不单是知罪不改，
而享受这个罪的生活，
但仍然在这里享受罪中的乐趣。
那将来他们等待的是上帝的刑罚和管教，
而将来等待的就是他们上帝的刑罚和管教。
那一定会哀恸哭泣，
他一定会哀恸哭泣。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对，
我们再来看
富与祸的对比，
最后的富与穷的对比。
可以把经文打开，这里耶稣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
这里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
拒绝你们，
拒绝你们，
辱骂你们，
辱骂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就有福了。
那我在想，
我就这样想，
你如果在言语上面伤害了其他人，
如果你言语上面伤害了其他人，
你在背后讲人的坏话，
你人家的背后讲坏话，
人家恨你，
人家去恨你。
那在讲台上我不能说你是应该被人恨的，
在台上我不可以说你应该是被人恨的。
那这个起码和那个福气没有关系吧，
这个起码是没有任何关系，跟祝福没有关系。
所以你可能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人讨厌恨恶，
所以你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人讨厌被人恨恶。
但是耶稣并不是说每个被憎恶的人都有是有福的，
但耶稣并不说每一个被憎恨的人都是有福。
谁是有福的？
谁是有福呢？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
所以在这里的话，是因为人子为了耶稣你还被人家恨恶，
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人子因为耶稣而被人恨恶，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这样的人就是有福了。
那当代世界那个媒体发达，
当代的世代媒体发达，
有 Facebook、 WhatsApp、 有那个 Instagram，
有 Facebook、 WhatsApp、 有 Instagram，
很多人都想出名，有很多跟随者，
有很多人都想出名，有很多的跟随者。
即使不想出名也不希望，起码希望被人尊重和接纳，
即使是不想出名呢，都希望最少会被人尊重和接纳。
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人恨恶、被人拒绝、被人辱骂、被人丢弃，
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喜欢被人去恨恶、被人拒绝、被人辱骂、被人丢弃。
但是你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但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活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活在这一家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随从社会的潮流，
他不追从社会的潮流，
你真可能被人嘲笑、被人拒绝，
你真的有可能会被人嘲笑、被人去拒绝。
我们再来看一下历史上的那些先知，
我们再看看历史上那些先知，
没有几个不受逼迫的，
没几个是不受逼迫的。
以赛亚被马拿西王用锯锯成两段而死，
以赛亚被马拿西王用锯锯成两段而死。
耶利米被犹大的首领下到枯井里面，
耶利米被犹太人的首领下到枯井里面
殉道而死，
最后殉道而死。
施洗约翰被希腊王杀头而死，
施洗约翰被希腊王杀头而死。
斯提凡被石头打死，
斯提凡被石头打死。
十二个门徒当中除了约翰其他人都是为主殉道，
十二个门徒除了约翰之外其余都是为主而殉道的。
过去如此现在一样，
过去这样现在都一样。
看看那些忠心为上帝做过的哪一个没有受到攻击？
看那些忠心为上帝工作的人，没一个是被人受到攻击、毁谤或者辱骂呢？
但耶稣事先就告诉了他的门徒。
但耶稣先前 先就会告诉门徒听：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便是有福的，
因为上帝荣耀的灵，
因为上帝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常住在你们身上。
耶稣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
耶稣亦都在今天的经文这样讲：
当那日，
当那日，
你们要欢喜跳跃，
你们要欢喜跳跃，
你们人要跳起来，
因为你个人要跳起来，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所以人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
所以人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显明我们没有活出真正的生命，或没有忠心的宣讲上帝的信息。
因为这个很明显，我们没有活出真正的生命，没有忠心去宣讲上帝的信息。
福音的真正本质是会得罪人。
福音真正的本质是会得罪人，
得罪那些不见情的人，
得罪这些不见情的人。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
圣经里面也都告诉我们，
你若立己，人必夸奖你。
你若立己，人必夸奖你。
因为你迎合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念。
因为你迎合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你一定得到其他人的夸奖。
你一定会得到其他人的夸赞。
但这种夸奖非常危险。
但这些夸赞通常都是会很危险。
让你飘飘然。
令到你飘飘然。
让你骄傲。
让你骄傲。
离上帝越来越远。
离上帝越来越远。
祸患也由此开始。
祸患也由此去开始。
所以耶稣说：“人爱人若爱世界，
所以耶稣说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基督里，
在基督入边，
祸就变为福，
祸就变为福。
不在基督里，
唔喺基督入边，
福也是祸，
福亦都系祸。
有上帝，一切都是福；
有上帝，一切都系福。
没有上帝，所有的都是
祸。冇上帝的时候，一切都是祸。
没有上帝，所有的都是祸。
冇上帝的一切都是祸。
你有没有想过？
有冇谂过？
我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吗？
我系咪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呢？
我可否看见这世界上真正的祸？
我系咪真系睇到世界上真正的祸？
看清基督里的福。
睇清基督的福。
我是不是真心甘心情愿的跟随耶稣而受苦？
我是不是真心咁心甘情愿跟随耶稣基督受苦呢？
远离世界的虚假的祝福，
远离世界的虚假。
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要成日提醒我们自己，
定睛在耶稣身上，
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辨明福与祸，
辨明福与祸，
走一条蒙福的路，
走一条蒙福的路。
你可能会想，
你可能会想，
哎呀，过当基督徒好麻烦啊，
做基督徒好麻烦啊。
我哭也不好，笑也不好，
喊又唔得，笑又唔好，
让我哭笑不得，
让我哭笑不得。
我富足不好，我贫穷也不好，
我富足唔好，贫穷又唔好。
因为有祸有福，
因为有祸有福。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我点样先知道边个系好，边个系好呢？
但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应许，
但系上帝俾咗我哋个应许。
等将来的时候，
佢将来嘅时候，
在耶稣基督里面，
喺耶稣基督嘅，
一切都是好的。
一切都是好的，
都是福，
都是福，
没有祸，
无祸。
因为上帝说，
因为上帝话，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
因为耶稣话，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的上帝啊，
我们的上帝啊，
还是要感谢赞美你，
孩子要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将我们在这世界的迷雾中带领出来，
感谢你将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迷雾中带领出来，
让我们用信心看见属灵的真实，
让我们用信心看见属灵的真实，
感谢你为贫穷的，
感谢你为贫穷的，
饥渴的，
饥饿的，
哀哭的，
哀哭的，
被人恨恶的，
被人恨恶的，
带来盼望，
带来盼望，
也指明这世界上自以为有福的人，
亦都指明呢个世界自以为有福嘅人，
正在面临灾祸，
正在面临灾祸。
主啊，祈求你让世人睁开眼睛。
主啊，祈求你让世人都睁开眼睛。
求你保守你的 众儿女，
亦求你保守你的众儿女，
在这世界上也不糊涂，
在这个世界上都不会糊涂，
乃是要单单的跟随你，
乃要单单的跟随你。
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